义工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执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执事功能这门课程呢，来操练执事所能发挥的功能，或者更多的来体验。那么在上回的课程里面提到了，执事不仅仅在教会里面有好的名声，有好的见证，在社会上对国家来讲，我们也应该有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些的服事呢，不仅仅在教会里面可以显明，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其实也是能够有好的名声的。我举一个最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每一个机关团体、公司营企业行号里面，传道同工不一定能够很轻易的进到当中的啊，甚至在某一些特定的区域里面，就是这个工厂啊，或是这个劳动阶层里面，这个传道人不一定很方便可以进出人家的公司的。因为有些地方是这个严禁外人进出的，那怎么办呢？执事同工们就可以发挥影响力，因为执事同工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特殊的，也或者一个另外的一个工作。那在你的工作的之余呢，范围之外呢，在你的工厂里，在你的办公室里，在你的私人企业或是公家企业里面，你就很容易的在这当中，因为这是你的工作嘛，对不对？好，那你平常生活工作这个上班的时间呢，就能够显出你是个基督徒来，与众不同。这就是执事的一个在对社会、对国家的一个功能的发挥的。这里面的与众不同包括好的见证，包括对信仰的执着包括遭遇到逼迫的时候呢，艰辛的依靠神。这些种种呢，都可以让四周围的人看得出来说，哇，这个基督徒啊，真的是不简单，不容易。那同样的，这些人进到教会里面呢，我们就有更多人能够关怀，能够服侍。可是在没有进教会之前，谁来做呢？执事能够发挥好名声，就是这个样子。我也碰过有一些人，他之所以信耶稣，就是看到他们街坊邻居有基督徒啊。当然我们说这个不是执事才有好名声，基督徒也应该有好名声。可是呢，当这个街坊邻居看到这个执事有好名声的时候，他就佩服说，这个人呢，真不容易啊！平常的工作已经很努力了，到了休息的时间呢，他还去教会啊，也不是为了钱，就是来服侍，就来帮助别人。他就觉得这个信仰是真的啊。反而我们这传道人还被他污蔑，你们传道人这是你们的工作，你们的职业嘛，不干活不传福音，你们就没饭吃了。好，我想我们做传道同工知道，我们是甘心乐意来服侍神的，就算受点羞辱也是配为主受羞辱了哈。那我们就不计较这个名分上面的问题，但我们真的说，执事在这方面发挥的功能胜过传道同工所能做的。所以好名声就是在教外有发挥功能的机会。那么还有哪些呢？很简单的，就是在做一些分享。好比说，执事们在生活当中对于国家在上位的祷告在上位执政掌权的祷告，甚至有的呢，在私人企业或是公司团体里面呢，你会发觉有一些老板他个性很特别的，有一些主管他是脾气很差的。那么执事同工们在这方面呢，如果是一个好的见证的话，可以带领其他人羡慕说啊，在信仰当中你们有好的名声，我也要去信耶稣。反过来讲，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执事同工们，我相信神会祝福这些同道们、同工们，因为他在教会这样服侍，所以他也有可能甚至很容易就被神所祝福，成为一个主管或是一个公司团体里面的一个领导。因为他在教会有这样服侍，在工作上面他也能够发挥他的这个侍奉的长才，或者说他在管理上面的这种恩赐的发挥。所以呢，当这一个同样公司里面的中级主管也好，或是企业里面的部门主管，却发现 基督徒他做的不一样。他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在带领这个属下的时候，都有一种特殊的这种气质产生，有这个好名声在。所以呢，他的属下或是他的同事就会认为说，这样子的信仰他们被感动。因为一样做部门主管，这个没信耶稣的人他怎么是这样的一个脾气，而信耶稣的人他就有这样一个好的名声啊！我相信很多执事同工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作为一个这个多一点服侍的地位啊，不是说他是一个高位置啊，他是多一点来服侍的。那么同样的，他在社会上面也会被神所赐福所带领，在社会上面是多一点服侍的，也就是世俗上面讲说比较高的位置了。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说执事是高位置，在社会上面呢，有可能他就比较是属于领导的，是比较是位分比较高的，影响力比较多的。那这样子的执事同工，他是不是影响力更多呢？对了，因为他在他属下的人，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基督徒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执事同工除了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开会，我们分工，为了不同的事工的需要，我们探讨。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使命是向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做好的见证。那这是一个好名声的条件，也之所以为什么执事的条件里面有这一部分。好，还有一部分呢，是在课程后面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也不是单单只在教会有圣灵充满有智慧在社会上有好名声，不要忘了执事在自己的家里面也要好好的照管针对提摩太的书信是提多教导的，对提多的教导，保罗是提醒说在家里面也能够好好的照管在提摩太这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就讲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我们发觉有些时候特别是提醒执事同工们，在工作上面在对于教会的侍奉上面都很有能力，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有好的名声，那处理事情很果断，可是回到家不能这只在外面有好名声，在家里面没有智慧吧。是，所以呢提醒执事同工们，在家里面也要有好的见证，街坊邻居会知道的自个家人孩子会明白的。很多时候变成说爸爸不在家整天在忙外面的，忙工作有好的收成，有好的收入，有好的名声，忙教会大家都说他很属灵很爱主，回到家里面这个好的都不见了坏的通通摆回家里面了，这就不好了免得呢这个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呢反被弃绝，自己的家人反而受到伤害了。保罗是这样提醒他自己，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同样的执事们，同道同工们，那我们在发挥执事功能的时候也要切记小心的，免得自己的家受到亏损魔鬼撒旦很厉害的，会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下手害我们当我们能够花更多时间在教会，花更多时间在社会上面，不要忘记了在家里面呢，我们也要好好来守望。很多时候呢，家成为我们一个负担，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照管好，魔鬼呢就拿这个空隙来攻击我们，以至于呢甚至有可能是孩子经常生病。那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有的时候要提醒我们呢，是不是我们关心不够了？执事要发挥功能没错，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面，但是在家里面这个一样也要服侍人。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服侍外面服侍惯了，回到家就不想服侍了原则上我呢就有这种被提醒的时候，很多时候回到家就想我要好好休息叫孩子们来服侍我对没错，孩子们当然愿意服侍了这个老爸爸，可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有没有花一点时间去关心我们的孩子，关心我们的家人，是不是在这个侍奉当中呢，也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也是一个服侍的对象呢？往往我们会有一种盲点我们觉得做了执事或做传道同工以后，我们会变成说我们服侍神，我们服侍弟兄姐妹这些我们都肯对社会的功能我们也愿意，有好名声我们这个在工作岗位上面持守真道都很好，可是回到家以后我们就失去了，就忘了事实上好名声不仅仅在工作上面，在自个家里面也很重要因为街坊邻居知道嘛，他看得出来听得到你们的互动，所以呢在好名声的当中，对于这个发挥这样一个执事功能里面，我们在家里面要照管好而且对于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很重要 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执事的同工孩子都应该要聪明乖巧，读书读得好，可是最起码要懂得礼仪进退。往往在我们本地有些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教会里面最难教的就是要不然传道的孩子，要不然就执事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父母亲在教会啊是服侍人的啊，我说啊是服侍人的，还不是说在高位上面的。有的孩子会误以为说我爸爸是执事，哇不得了了，好像在管教会一样啊，或是传道的孩子有些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那这个孩子就变成不好教了，让别的同工头痛了，怎么办呢？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执事，在家里面要能够照管得好，免得自己的孩子到外面给人家惹麻烦啊，添这个教会的麻烦，而且要其他人更花时间功夫来教我们的孩子，那这不是一个好执事好名声哦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于自个家里面也要好好的照管，对自己的孩子要好的教导，让这孩子从小是敬畏神的，从小就知道在教会里面要尊敬别人的啊。我们在本地会有这种误差出现，所以在这课程里面我也顺便要提醒，免得呢设立了执事以后呢造成了孩子也骄傲了，大人啊，当然我们说已经被提醒了，但是执事的孩子也要被教导，让这些孩子们知道说父母亲在教会是愿意委身的，是愿意更多付代价的，所以呢自己在家里面也要有好的榜样，免得孩子会想说啊，原来父母做执事都是外面一套里面一套，从此他对教会呢是反感，起了反感以后再叫他回来更困难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管家，作为执事的必须在真道上面啊，必须在生活上面要顾虑得到，在教会里面有好的侍奉，在社会上有好的见证，在家里面当然也要有美好的啊这样一个服侍，免得呢我们只会服侍别人不会服侍自己的家人，这岂不是很大的矛盾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这个执事的侍奉，当然也能够表达出这样子的服侍是愿意啊被神所来带领的。那么执事们对自己的灵命的调整，日常的灵修生活，这些都不需要我再加以这个赘述了一个作为一个执事的灵命应该自己要更新的啊，在被选任或被案例或是被这个提出来担任执事之前，我相信我们的课程也提到哪些人有这资格当执事，但是不要做了执事以后呢就把原来有的一些灵修生活就单言了。我发现有一些事情会这个样，服事多了以后啊，就日常的应该原来有的一些好的这灵修生活都打散了，太多的侍奉啊，以至于造成自己的在日常的对跟神的关系啊反而被破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事当中不受亏损，让我们乐意来服事，让我们愿意跟别人来同工一起服事，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也不因为侍奉的关系我们就跟上帝疏远了，或者我们的灵修就受到影响了。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外面有好的名声，在家里面呢也要有好的见证，在教会里面呢更是有美好的服侍，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发挥的执事的功能是荣神益人的。那么接下来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就由袁哲善袁牧师我和唐华执事与你一起来交流。在我们今天的课题里面，我们要讨论的主要是在于说，当然我们也曾经谈论过这个教会里面好的服事，教外有好的名声，
好的名声，对。
那么今天呢，我倒觉得另外一个课题里面，我们要多一点来思想的，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见证。
我想这一点呢，是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因为家人是每天跟我们接触哈，而且是我们最防范力最低的时候啊，最放松的时候呢，
是是是，
所有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在那里出现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方面的见证啊，有时候啊， 虽然没有人，好像没有人知道，但是影响了我们的配偶啦，
对，
影响了我们的小孩啦，
嗯哼，
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父母啊，
嗯，
或者是岳父岳母啊等等，他们
亲密的家人都看到的，
在看到的，
嗯，
啊，比如说你没有结婚的话，你可能也发现家里面兄弟姐妹，
嗯，
啊，原来是留意着你的，
对，
啊，
对，
那么那个时候呢，你是最放松的时候，是最容易犯错的，嗯，
啊，而且所谓的好的见证，不是说你提高警觉那时候做好见证，你应该随时我们都要做美好的见证。
某一方面来讲，就是有人提醒我们说，撒旦最能够试探引诱人的时候，就是在你单独独处的时候，最容易受试探的，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自我的自省啊，或者说在家庭生活当中一个很清楚要提醒的地方，包括我们传道同工其实也是在里面的啦，
哦，啊，对呀，
啊，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勉励，也算是一种这个讽刺的剧情吧。有一位这个牧师的孩子啊，
嗯，
他就讲说，我希望我的爸爸，这个牧师爸爸，
嗯，
每天生活在讲台上，
啊，
因为爸爸在台上讲道的那一刻呢，是最标准的，是最好的啊，是
最
完美的，对。然后一下了讲台，回到家以后，他不太能够接受了啊。
那另外一个景象，你可以想象，譬如说，一个传道同工或者是执事吧，一个家庭，礼拜天要去教会
啊，
而在教会里面很好啊，
是
家
是
都出现，但是呢，之前呢，
嗯，
那一幕就更恐怖了，
出门
为了要出门哇，赶了这个为什么不起来啊，为什么不吃饭了，啊，那就骂了一大堆，
对对，
然后大家都很不高兴的，
很紧张，很不高兴的去教会，
那小孩就苦着脸这样去教会，他，
啊，
一点都没有喜喜乐乐的去崇拜主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因为在家庭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能够让每一个家人感觉到，哎，我这个是来敬拜神是美好的，
嗯
啊，我们真的这样的图像自己有时候都出现，
会有，啊，会有，啊，会有，啊，一急了以后
赶时间的时候，
对对对，嗯，特别这个要出门以前啊，小孩还在那边拖拖拉拉的，鞋子袜子没找到了，哎呀，这个就忍不住就骂他，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甚至
对呀，啊，老早就跟你说了他像这种呢好像嗓子是特别高的，
提高声音调了，
频率是特别高的，但是回到教会就哎呀笑脸嘻嘻的说话很温柔，我觉得我很受不了这种人我最少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要小心，我不能做
这样
的人，
对
啊，对，真的很气的，你礼拜天有时候你自己还要有一点服侍，要早一点去，小孩就是不起床，就是不做事情
啊，对
啊，他才不管你啊，
嗯嗯，
那这种情况以下呢，那这种见证如果你能够在那个时候还是让家庭每一个成员去教会的时候就带着一种喜乐向往的心的话，那最美丽了，
是，所以呢，当我们这执事功能的课程里面在提醒我们怎么样当任执事啊，怎么在教会有好的服事，在教会要有好的名声，好，这个教会内外都是这个我们很努力在做了，不要忘记还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了。
而且家庭生活呢，有时候你当父亲母亲的时候，那就很有权柄了，权威哈，
没错，
那么小孩也听你的。我自己常常祷告，我说神啊，让我的家人呢，
嗯，
他是觉得信耶稣是好的，
嗯，
而不是说爸爸要
被逼的
啊，
嗯，
或是丈夫逼我要去侍奉的，
哦，是
那种感觉。我常常祷告说，因为他看见这个人啊，这个无论是我的爸爸，或是我的弟弟哥哥，
嗯，
啊，或者是我的丈夫啊，他看见啊，原来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那么可羡慕的，
嗯，
那以至于他觉得好，啊，我要跟着他一起，
是，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最美丽的，
嗯，
那么我再想到我的岳父岳母哈，
嗯，
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向他传福音，
是，
但是有一点是很特别，是他很尊重我们，
哦，
这个当然一方面是他们是有这样的修养，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还会觉得我们的信仰是值得尊重的，
嗯，
而不是说我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什么穷光蛋的，他就不
喜欢了。因为你信主去服侍上帝了，好像生活条件就不像他
那
个高标的，
对
啊。
那在这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感谢主了，就是说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好。
嗯哼
哼，那么当然我们不是常常见面，但是呢，让他们也看见，信耶稣的人 事实上不是什么怪人，那是很正常的，
是，
但是呢是有一种生命的方向，他也非常尊重我所做的事情，做福音广播的工作啊，等等。那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我们的确是需要留意了。
是。
那么，假如家里面的人，无论是是很亲近的，或者是远亲的，都可以看见主的恩典，看见主在你身上所流露的那种的基督的香气的话，那是最美丽的。
是，这是你分享到对于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亲戚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生活。那我讲一个是不健康的，或者说这个不是正面的一个例子啊，这是真的影响到他的下一代。这个执事呢，他年长的执事啊，他在家里面很有威望的啊，因为他这本身来讲啊，他是这个讲究这个这个父亲威权的啦，就是老一代的这种想法啊，父权很这个要求很高的。那么孩子们当然就很怕了，很怕，可他又是教会里面执事，所以呢，他要求孩子一定要到教会去。这有两种原因，一个这是好的对的事情孩子要做，第二个呢，
面子，
对，要好名声啊，人家讲讲你是执事，你孩子都没来教会，所以这些孩子们呢去教会好像是为了要满足这个
爸爸
的
要求，
对，要求。那么等到一个成长阶段之后呢，因为从小呢就在这个家里面就听到爸爸对于教会这边的这个看法啊，这个意见了。那在教会人家都是很尊重的，因为他这个带儿女都听话啊，这个他在社会上呢也有一定的工作，那么到了教会也是很热忱的。可是在家庭里面就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等到孩子长大以后，他们也做执事，但是完全就这个另外一回做法了。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个顺应这个爸爸的这种要求，好像来服侍神啊，或者什么，是为了要让家庭这个荣耀啊来彰显的。那么这样子的当中呢，就发觉彼此之间的斗气啊很重。
哎呀，
哎，这个斗争的那个气息就很强了。
父
子之间的兄弟姐妹
的、
有，那但是如果跟其他人又意见不合了，那家族又联合起来了，所以这个产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的指导了啊，因为错误的示范了啊，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提呢？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带来的很大的影响，会延续到下一代。
下一代事实上他什么都看在眼内，有时候他不会表达，但事实上是影响他们个性的成长。
是
啊，这个说起来我自己也有点惭愧，因为什么呢？我是鼓励我儿子是比较能够独立思考的，我希望他能够自己做判断。那么有一次呢，他就跟主日学老师有一点争吵，是因为呢他觉得主日学老师呢好像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结果呢他就选择不上主日学，他就在主日崇拜，就是说成人的崇拜里面，
到
崇拜里面。那么糟糕了，那我当执事的跟主日学老师怎么交代的哈？那也的确，他们也特别跟我们讲，就是说解释这个情况。我说不要紧了，就希望你继续的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但是假如他经过思考，而觉得他不要上主日学，而跑回那个崇拜里面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话，我也觉得不应该勉强他。最少他不是说爸爸要我去，我就乖乖的去。那我想。他已经到一个可以做一个思考判断，但不是三岁五岁的小孩，
是已经差不多
到十岁啊十一岁
了嘛。
那么这么我觉得他可以独立思考。
嗯，
那么后来在了解的情况底下，我儿子也讲得出来是什么东西，什么问题，
什么因素啊，
这种我就觉得好，那你自己选择也自己负责任。那当然我继续的教导他用神的话语。那么后来他自己的本身就回转过来了。那么当然我也没有在立刻的情况底下去帮助他说要一定要上主日学。不过后来他回去了。
是。
回去的是他觉得他有需要，而不是说被迫的，或者是呢就是听话，做一个就是乖乖听话的孩子。那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之前没有好好的去教导他。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还在学习。那么这种的见证，就是说他觉得父亲不是这个不是他
被逼迫的
承受下来的信仰，他是经过他思考
的
信仰。那我这一点来讲，我就觉得感谢主了，让他可以自己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我好像在家庭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机会就会谈这些事情。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 交谈过程里面我还是要很小心，因为一方面我是教会的执事、
哦、
另外一方面我是这个小孩的父亲，
对，
那么就两个角色怎么样去平衡、
嗯嗯、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很多都是一个整个家庭都在教会里面的，
是是，
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要小心，
嗯，
当我们很努力的去做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回到家就是骂这个
埋怨他
是
其他的同工没有好好的配搭、啊、怎么样的，
又或者是在家里面对对小孩就不管
了、
啊、不理
啊、
哦、对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很难建立那种我们下一代的那种信仰、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们看在眼里可能甚至绊倒他们，
是。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要提醒的，我自己在侍奉当中包括我的孩子我也常常提醒他们，不要因为你的父母亲在教会里面呢职务上面来讲好像有专职的一个侍奉、
嗯、
好比说是执事啊牧师啊或长老啦，你就这个孩子啊就变成被带坏了被养坏了，
是特权的
特别骄纵了啊、
嗯、
好像高干子弟的那种感觉，我发觉有的孩子因为做父母的就是在家里面没有好的教导、
嗯、
所以他的孩子在这个被教导的时候啊就是说你管我，我爸是执事，我爸是牧师、我的孩子绝对是不敢这样讲的，因为我是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
啊绝对不可以、
啊、你父亲若是牧师你更要应该要多一点的谦卑学习，怎么可以把爸爸的这个头衔拿出来当做好像是了不起的一个背景的、嗯、但确实有一些因为这个我们在这执事训练里面我发觉有些如果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做一个正确教导，因为他觉得哇我爸爸很厉害，是没错，孩子要对父亲的认同，但是不是说他在家里面就是这个很威风啊，因为在教会是很威严，所以这样子在家里面就反而变成没有见证了。
当然我们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就是看见有蛮多的传道同工特别是年纪长的以前没有那么强调家庭教育的情况下、
嗯、
他们就拼命的为了教会的服事啊就全部的精神力量都放进教会里面，结果呢他们自己的下一代呢很多时候就很叛逆的，
对对对、
啊、结果呢就当然神还是恩待很多人的小孩经过那种的叛逆期以后呢都回到神面前，但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受了很多痛苦，很多人看在眼内就觉得对你服侍好像很好，但是家庭里面就没有好见证。我记得我教会里面有一位女执事，她年纪很大，她跟我们分享，她说我在去教会以前我一定要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才出门，
嗯嗯嗯、
我说哎，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这里没有做好，我的丈夫虽然是基督徒、
哦、
但是他觉得我都没有好好的管理家，
对，
那我就不应该，结果他是在教会里面是最关心人的、
嗯、
最能够照顾到很多人的需要，他是首先在家里面就他看家里面非常干净整齐的，
不能说我去教会服侍我家里就乱成一团了，这个上帝会怜悯，这你也应该尽的责任还是得做的、
所以我是很佩服他，他年纪很大了、但是他还是有这样的很关心别人的恩赐。
是，那么圣经当中其实也讲很清楚，如果执事不能照管自己的家，怎么去照管神的家？
哎呀，那我家里面很乱的，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乱的一个原因其实是看你怎么样来照管。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我们心态上面不把自己的家庭摆在一个一定的位置上面，以为在教会在教外有一些好的名声，这叫好名声的话，那这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是这个严严的欠缺家庭因素啊，要好好的有好的见证。
我这方面呢，我就邀请弟兄姐妹呢，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知道蛮多的弟兄姐妹，他在这方面有困难的。
嗯，
那如果我们彼此的勉励的话，
是
会有帮助的。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课程，在这跟你说再会了。
再会。
星期星期为耶稣做主释迦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 是主荣耀日，快去指第四名，大家扶一主旗下，奋勇不要惧怕。